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5月5号星期，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张军律师你好 ，Hello。
广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想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这个张律师呢又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析新闻时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请张律师和大家来做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打击这个非法移民是不遗余力啊，尤其对于有帮派背景或者是有前科的人还是非法移民的话，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会遣送出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新闻上面我们都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在三月份的时候就用两架飞机把那个帮派分子200多名的非法移民是遣送出境，然后他引用的是1798年的战时外国敌人法。我在讲战时啊，是战争的时期，不是pause 啊，不是战这个短暂啊，不是哦、啊、1798年在战争时期的外国敌人法。然后呢这个做法哦，结果后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华府的联邦地区的法院这个法官呢，他是后来禁止了，他发布了一个限制令，暂时停止川普政府呢可以用这个法律驱逐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事情还没完哦，官司还会继续打下去。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是法律专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外国敌人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背景是什么，以及从现在是2025年引用1798年的事情，这个法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那种有效期限呢、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
对，他就像您说的，他这个法律呢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法律，因为美国总共也不到250年，他只是227年以前通过的法律。那么历史上呢极少的被使用，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比较紧张，有可能要爆发战争。那么后来呢，因为很快的两国关系又改善了，因此呢也就没有被使用。那么我想可能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呢，那当然就在二战期间，那么美国呢当时把意大利啊、德国包括日本，那么定为这个敌人，那么跟他们作战。那我相信呢，首当其冲受到这个影响的就是当时在美国的这个 Japanese American， 就是日裔的美国人，我想大家记忆犹新。除了沿用这个法律以外，当时的美国总统呢还颁布了总统的行政令，就是把这个在美国居住的这个日裔的美国人不分青红皂白，那当然间谍更不用说了，就是普通的就把他们关起来。我想我们加州有很多地方，我自己还参观过一些当时日本人被关押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历史上基本上是针对这个敌对的国家啊发生了这个比如说要战争啊，或者潜在的将要发生战争，那么可能沿用这个法律。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华府的这个联邦的法官的判决，包括那另外一个率先出来做这个判决的还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南区的联邦法院，这个法官呢是川普总统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他亲自提名的这个法官。这个法官认为呢沿用这个法律是超越了当时的这个227年以前的这个法律的立法的原意，因为任何时候国会要立法，他总要是要交代一下我们立这个法律的背景是什么。那我刚才交代了这个背景，那么现在呢这些虽然这个帮派呀、啊、非法移民当中的严重的犯罪分子当然都是我们大家都反对的，但是呢这个毕竟不是这个帮派来自的这个国家跟美国发生了战争，所以呢这两个法官呢都是要禁止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来沿用这一条法律。那最高法院呢之前呢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判决，就是如果你要缔结这些非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顾名思义它肯定是违反了美国的这个，至少是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
嗯，
但是呢因为在美国不论你是公民还是绿卡还是非法的移民，只要你人在美国的国土上， 你就享受所有的所谓的这个 due process， 也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也就是不能因为说我们看着广瑜这个身上有一个刺青，我们觉得他好像这个国外的帮派，那我也不给你程序，也不让你解释，就直接把你装上飞机送出去了。那个是这个美国的宪法精神这个几大支柱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如果政府指控你犯罪，那么他要给你一个 due process， 一个程序的正义，讲白了就是政府可以指控，你可以为自己辩护，那最终的决定权应该是在美国的司法机构，就是法院里面来体现，也就是说不能政府说你犯罪你就是犯罪了啊，也许你真的是有很多的刺青我们都不喜欢，但是你不能以此为这个依据，你还是要给这个程序。所以我相信这两个这个一审联邦法院的法官的判决，最终这个联邦政府可能会白宫可能会把这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究竟最终怎么判这个所谓的外国敌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外国
敌人法
啊，最终是否适用于这个非法移民当中的第一，是否适用于所有的非法移民？第二，如果不适用，是否适用于所有非法移民里面的严重的这个暴力的犯罪分子或者是帮派啊等等。
OK， 我有听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些媒体的说法，认为川普总统认为觉得说，这些人他一定是外国人 ，OK， 没有问题。那帮派是不是敌人？应该是，所以叫外国敌人法好像是适用，这是我们现在联邦政府他的这个想法。另外一个部分哈，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说，我们一个国家里面的程序正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程序正义，代表了我们的结构跟我们的立国精神啊。那么最近呢，川普总统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非法移民程序正义的事情。结果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他不确定非法移民是否享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谓保障的什么法律的程序正义。因为他说我们的国家里面预估啊有两千万的非法移民在他的眼里全部都是非法的，就是你犯罪了。如果说每一个非法移民都需要经过正当的程序处理的话，可能要进行100万、200万、300万的这个审判，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承受的，他的感觉大概是这样讲哦。你的看法呢？
这个美国的宪法其实它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不论你刚才提到的第十四修正案，还是自有宪法以来的美国的历届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的这个判决，因为美国它毕竟是一个英美法系里面的这个案例法的国家。所有的判例就是它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 due process， 也就是程序正义，它不仅仅适用于美国公民它更不仅仅适用于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规划的美国公民，其实绿卡的持有人包括任何这个人的这个物理的 physical 的这个 body， 他来到了美国的国土，他就享受所谓的程序正义。你如果没有入境，没有进到美国，比如说非法移民他没有进入，他已经被成功的拦截在美国境外，那他当然不享受这个权利。但是呢，他如果这个来到了美国，他的身体已经在美国的国土上，那么你要指控他犯罪的话，那你确实需要给他这个某些的 due process，有些是所谓 expedited， 也就是说可以加快的程序。但是你说没有程序，政府来了说我觉得你就是非法移民，抓了就送走，那这个叫没有程序。这个所谓的程序就是这个 due process， 在美国它是美国的这个宪法精神的重要的几大基石之一。这个基石就是什么时候程序正义显得比较重要，就是当我们普通人被指控犯罪的时候，程序正义才变得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没犯罪，那其实这个有没有程序正义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所以通常情况下有人要求程序正义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他这个人肯定是被指控被政府指控他可能违反了或者是这个有这个犯罪的前提了。尤其是当某一个人他在被指控 有可能触犯了法律或者违法的时候，这个程序正义才显得重要，否则正常的人他是不需要这个程序正义的。
嗯哼 ，OK， 但是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哈，这个非法移民如果像川普总统他要把所有的这些非法的人，就是他在他的眼里quote unquote就是犯罪的人，这些人全部都要移走的话，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如果还要经过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正义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有点做不到。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民主党，在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上，还有程序正义上，他一直的这个猛攻哦，但是感觉上，并没有很多选民认为觉得民主党这个做的好像很能够获得民心吧？怎么说？因为这些人这是两件事啊，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黑帮，或者是说他有没有打老婆，另外他有没有走私过什么，就走私人口贩子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程序正义啊，很多人就是看到就是说他已经是有罪犯的形象，就忽略了程序正义，认为觉得不重要，所以民主党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在猛攻川普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民调上尤其在这个议题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哦，那当然，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两次竞选，尤其是第二次竞选，这个他其实是向选民讲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希望 fix， 希望这个解决美国的如此大规模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情况。
嗯，
啊，这个我相信美国人，如果选他的人这一点没有所谓的 buyer's remorse， 说我选完他，我又后悔不应该选，没有，大家肯定是支持这个川普总统关于这个非法移民。只不过就是如果你这个问卷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你问美国人说，哎，那如果政府是现在随便的在街上把你拦下，然后说我觉得你长得不太像美国人，你有可能是非法移民，也不给你程序，那就把你递解了，那这个大部分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可能说那不行，你还得让我有个机会为自己辩解嘛，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华裔的美国人，对不对？那华裔美国人呢，顾名思义，你长得跟主流的美国人很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更加的在乎这个所谓程序正义，就是你不能把我装上飞机就送走了，因为我的刺青或者长相不一样。所以，但是你刚才讲的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美国的非法移民有这么多，那么是否能在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季度之内解决？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所以最终可能美国选民还是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或四年以后的总统大选里面要回答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程序正义对你重要呢，还是说你现在暂时的觉得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实在严重了，那我们就要赋予这个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利，让他们不需要考虑程序的这个部分，就是干脆就总统定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知道这个总统的这个行政的权力将会在这个法院里面受到更多的挑战，因为确实就是现在的宪法的体制，那么确实在这个程序正义方面，所以说美国人他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朋友们也经常听到抱怨说，这个被指控犯罪的人那么多权利，那受害人怎么解释，对吧？那但是可是遗憾的是 due process 它确实是美国的宪法程序里面一个重要的基石。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现在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Waltz 他是已经这个卸任了，他现在要转到联合国去担任大使，然后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位置然后给了另外一个人叫做 Rubio 现在身上有四个位置，乖乖，超人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国安顾问哦，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本来是 Waltz 在担任这个位置的。 这个职位呢，结果被总统川普呢，把他给换掉啊，换到这个联合国去担任大使。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当初啊，这个用这个社交软体叫 Signal 的一个这个 APP 啊，他把这个新闻记者也加到那个群聊里面去，结果引发了这个泄密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总统啊，这个川普他是商人出身，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这个开除很多人过，你在他手底下要是做的不太好的话，他立刻就叫你滚哦。然后这个总统现在上任大概才三个月的时间，一百多天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就被很多的新闻媒体骂得半死。结果好啊，他就把他说没关系，我就把你调到联合国去担任大使吧。感觉上你知道吗，好像是应该是被老板这个扇了一个大嘴巴，结果后来发现说，哎呦，好像工作是高升吧，怎么回事啊？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做分析，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这肯定不是高升啊，因为这个联合国大使他离着这个白宫还有几百个英里呢。
嗯，
在国家安全顾问呢，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国家体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呢？第一呢，他总统提名他，通常国家安全顾问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因为最信任的人呢，他很多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通过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的确认，
嗯，
所以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在奥巴马期间，像一位这个黑人女性叫 Susan Rice， 比如说这个小布什期间，还有一个叫Condoleezza Rice， 在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以国家安全顾问，原因就是在小布什期间有一个这个黑人的将军，这个鲍威尔，他或者叫鲍尔，他的声望非常高。而且呢，参议院他也比较容易通过。那 Susan Rice 期间呢，因为他当时的有一些言论引起了共和党人的不喜欢，主要是这个美国的大使在中东被杀呀等等。那么后来被迫他要选了一个叫 John Kerry 的，他当时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所以虽然他是99票，他当上了这个国务卿，但是他未必是这个奥巴马特别信任的亲密的人。所以国家安全顾问呢，他因为不需要这个参议院的听证，所以总统呢才有机会找自己最信任的人，就像你提到的这个 Waltz。那么他的权力呢非常大，第一呢他在白宫上班，而且呢在总统不出席的时候，他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召集人。那这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什么人组成的呢？他是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等等，这个商务部长等等，一切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事情都由他来召集，所以他绝对是总统的这个耳目，非常的亲近。那么联合国大使呢，历史上有的时候他是内阁级别的成员，有的时候不是。那么这次他究竟最终他还能不能参加内阁会议，现在暂时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变数呢，联合国大使呢，虽然我刚才提到，虽然他不如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重要，但是他确实需要参议院的这个 confirmation。
嗯，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 Signal 这些社交媒体门呢，各种的丑闻，那么在听证会上就有可能被这个民主党人，甚至有一些共和党人都有可能对他发难。所以他最终能不能当上这个联合国大使，现在也还是一个变数。但是你讲的非常对呢，就是川普总统他历史上他是经常换，第一任的时候换这个内阁的阁员确实换得更快。那么现在 Waltz 看来是第一个倒下的这个内阁的阁员，但是通过这样的换，这样的一个内阁的阁员是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下一个，因为你也知道他提名这个卢比奥，也就是国务卿来兼任这个职务，那一般人认为他是个权宜之计，因为卢比奥现在兼任的职务已经非常多了，又是什么这个新闻总署的负责人呐，这个又是什么这个 USA 的这个负责人，现在还要兼这个。我觉得长期的搞下去肯定也不行，所以他可能川普总统还在物色。历史上确实也有同时兼两个角色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基辛格博士，他同时兼任了这个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当时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角色呢，他兼任了好几年，所以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只不过就是 Michael Waltz 的倒下，那么确实反映了就是白宫现在看起来呢，就是一个就是支持川普的这些铁粉，所谓的这个 MAGA 派的这些人， 和这个共和党体制内像 Michael Waltz 这样人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摩擦。那么现在看起来，在这第一轮的内部的较量当中， Michael Waltz 是倒下了，因为虽然有这个 Signal 门这个丑闻，但是很多人更觉得就是应该批评的，不，当然 Michael Waltz 是应该批评，难究其责。
嗯，
那么更需要的就是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这个前主播，现在的国防部长，因为他确实是他把这个将要攻击这个胡提的这些攻击的计划呀，不但是在这个群里面发，其中有这个有记者，那么同时还给他的太太、他的兄弟、他的律师、个人的律师也发。所以但是呢，因为川普有报道说呢，川普总统觉得就是让他当上这个国防部长，他确实花了太多太多的精力和政治的资本，如果这么短就把他换下来，确实于他自己的形象也不利。所以 Michael Waltz 呢就变成了在内阁的这一轮的这个较量当中吧，这个先倒下的一位官员。
OK， 所以你这样一讲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宫廷剧哦，就是如果你在紫禁城里面服务的话，应该就是皇上的左右手，如果把你调到那个什么边塞，那你就已经就是离开了京城，你就已经怎么讲，这个就离开了权力核心吧，是不是这样讲？我们看那个宫廷剧跟我们现在的政治也差不多，跟所有世界上的政治也都差不多。如果你是就是总统旁边的左右手，或者是任何一个制度，什么总理也好，主席也好，旁边的左右手，你不应该离开京城的，你不应该离开白宫，你不应该离开总统府，派你去什么联合国， well， 你就知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OK， 好，有道理。来，接下来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位置现在还没有确定到底要谁来担任嘛，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是由 Rubio 来兼任。这 Rubio 这个人真的是神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对他的印象，当然啦，他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知道吗？这个是当然是这个已经是功成名就啊。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印象对他很深刻的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跟川普一起要角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两人互骂，然后呢川普说就是用你知道吗，就用小拇指啊，说什么哦，他叫Little Marco，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有点那种怎么讲，就是真的感觉上就是小孩子的意思。然后 Rubio 说哦，他是 com artist， 就说川普总统是一个骗子， OK， 专门骗人的。然后呢又说川普总统手太小，什么男人的手太小是不可相信的。当然后来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他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伸出他的手掌说，大家看一看我的手到底是大还是小，还是有人在骗人，我印象很深刻。好，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这讲话都是已经，你知道吗？真的已经是就是那个刀子已经是就是已经插到你背后了，现在变成了，哇，现在变成好朋友，你知道吗？帮他就是可以身上就是扛四个工作来帮总统分忧解难，我觉得这太离奇了，你知道吗？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Yeah, Marco Rubio 他当然是这个在共和党里面他已经是经营了多年的，因为他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他在佛罗里达的威望也非常高，一度他提出来不是要选总统，他不要去选这个连选参议员，后来他因为总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跟川普总统的竞争当中没有选上，那么他后来又回去很快的这个很短的一个这个选举活动就让他重新又获得了这个参议员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佛罗里达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铁票区，所以呢这个 Marco 当然我认为他有非常大的这个政治的雄心啊，虽然上一次他这个没有选上，那么经过这些年在参议院的这个磨练，现在再加上您刚才讲到的除了国务卿以外，他又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还有其他的一些外交方面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的羽翼在逐渐的越来越变得丰满起来。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在周末的时候接受采访，有人问到说，哎，未来你会，当然首先问你还要究竟要不要选第三任啊，那么同时又提到说，那你觉得川普是说我就是开玩笑了，我没有说要选第三任，那么他但是呢他说像我们像这个我们党内的一些年轻人，像 J.D. Vance 就是副总统，包括像 Marco Rubio 将来都是非常有 非常有实力的这个挑战者。那我觉得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历练人脉，共和党内的这个声望啊，包括在很多民主党和中间选民当中的声望，我相信 Marco 他未来啊都是这个共和党总统这个候选人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挑战者。我觉得 J.D. Vance 一时半会儿暂时还比不上他的这个风采，所以这个万斯副总统也是抓紧一切各种机会来极力的表现自己啊。
对啊，另外就说，J.D. Vance 他是这个应该是贫户出来的吧，贫户出来的一个人。然后 Marco Rubio 其实基本上他的爸爸当初是饭店的那个 bartender， 就是弄酒的，玩就是倒酒的酒保。对，妈妈是刷地的，两个人在这个迈阿密的工人社区里面这个养小孩。然后54岁的 Rubio， 他也是穷人背景，然后一路奋斗到也就像我讲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怎么看这种故事啊？两个穷人呢，这都当然后来都是有念很好的学校啊，都是很棒的这个学历，可是都是穷人出身呢。跟川普总统，川普基本上就富二代，一路念好学校过来的，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其实都是美国故事，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的这个美国故事嘛，就是说出身很低微，但是呢，因为美国给机会，这个 equal opportunity 啊，这个使到他们有机会走到人生的巅峰。刚才你提到的 Marco， 你知道他的家人当时是这个古巴的难民呢、就是来从这个古巴，因为卡斯特罗革命以后，他们一批人就跑出来，所以 you know。只要 Marco 是当国务卿的话，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是我认为是非常难到这个改善的。另外你也知道 Marco 他是 Hispanic， 所以
就呢
未来的总统选举在美国如果没有 Hispanic 的选票，那我估计也是非常难。所以呢万斯呢他当然也是初出茅庐，因为他做参议员也是做了一任，然后不过当年奥巴马也是一任就选了总统的。我觉得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自己的人脉和历练，那么同时呢美国选民也要多一些时间去了解他的为人。那 Marco 我相信大家对他还是比较了解，原因就是在参议员服务了那么多年，各种各样的听众包括总统的选举啊等等，大家对他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所以如果这个川普不会挑战这个总统两次任期的这样一个宪法的规定，那么我觉得顺理成章的这两位将是在3年多以后，那么共和党挑战总统大位的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候选人。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川普总统身为一国之君啊，他最近常常羞辱加拿大，让他们规划到我们美国里面来当我们美国的第51州，哇，加拿大人气死了。然后在选举的时候就选出了一位彻底反川普的总理卡尼，然后卡尼要到我们美国来访问了，哇，这两个人这会面要谈什么。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哦，就是我们的川普总统身为一国之君啊，经常羞辱加拿大，常常讲说啊，你们这个国家干脆不要混了 ，OK， 就跟我们这个融入我们美国吧，成为我们美国的第51州吧。哇，加拿大人气死了，而且我们川普总统不是讲一次而已 ，OK， 他讲很多次，而且有事没事就讲啊，你们加拿大啊，算了啦，你别混了，你就成为我们美国51州好了。哇，加拿大刚好要选举，你知道吗？马上就选出了一位彻底反川普的总理卡尼，然后卡尼呢要到美国来访问了，这个是我们的邻居啊。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会面？
我觉得这应该不会特别的愉快，因为川普总统之前跟卡尼的前任，也就是这个特鲁多啊，所谓的好像网上很多人管他叫小土豆昵称， 那么他父亲当然是加拿大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前总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加拿大人呢都非常爱戴他的父亲，只不过呢就是 Trudeau 这个小土豆呢在经营加拿大呢，确实经济啊各方面大家都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导致他在任期当中的时候他就提出辞职，由卡尼接任。然后呢卡尼接任他基本上是一个看守的政府，因为马上加拿大就要大选。
嗯，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所有的民调都表明了，就是这个自由党，就是卡尼所率领的这个党，那么他的民调是非常落后的，因为这个经济不好，治安不好，这个等等吧，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川普总统在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对加拿大，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言论，什么51州啊，什么这个。等等吧，包括对加拿大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税，因为这个 NAFTA 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圈协定的2.0的这个协议是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任任期里面完成的。那么当然在过去的这个100多天当中，川普就提出来这些还是不行，还是要再以更高的关税跟加拿大去征收关税。那当然加拿大人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情绪，那么很大程度上呢因为这些言论被激发出来，所以本来并不看好的这个卡尼这个执政党，那么在最终的选举当中是胜出。另外呢，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在澳大利亚，那当然也是西方民主政治里面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他这个更离谱的就是这个自由党在之前就是没有川普总统的这些贸易战啊、关税战等等这些言论的之前，那么他的这个获胜的这个民调的概率大概只有3%。
嚯！
那么现在当然他是100%赢了，所以而且取得了历史上最高的这个执政党议会的这个票数，那么反对党也是保守党的这个党魁自己的席位都没有能够成功的 defend， 也就是说他现在连这个议员的身份都没有。
嗯，
所以这两场这个算是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的两场西方国家的非常重要的选举。之前还有当然在德国一度呢这个保守党的势力非常，就是保守派的势力非常大，那最终还是这个比较趋于中间的这个党派获胜。所以至少从这两场选举看起来，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新保守主义或者是川普主义的这个旋风暂时在这个西方的一些民主国家里面暂时没有带来这个所谓的涟漪的效应。那么至于其他的国家未来的一段时间的选举会怎么样的走向，我想大家还会要继续的观察。但至少这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这个选举表明，就是明明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政党本来是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他们要输掉的，但是呢在最后的关头，那么他们是不但是赢，而且尤其是在澳大利亚，那是简直就是一个大赢，是令人跌破眼镜的大赢。
嗯哼，我有些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川普总统他这样讲这个话，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哦，会让人恨他的，或者是选民会有那种民族情绪，就是你欺负我们了，你欺负了我们的国家，我就用选票来教训你。我觉得他心里是清楚的，要不然他不会有事没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时间到了他就讲一下啊，加拿大你别混了，你跟我们吧，你跟我们姓吧 ，OK， 你就不要奋斗了 ，OK。你就当我们51州，我们保护你 ，OK？ 你就不要想太多。这你知道吗？这话他有事没事讲出来，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吧？你觉得呢？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因为美国确实我们也很幸运啊，两边都是这个这个大西洋和太平洋，然后呢这个北方和南方的这个邻居呢，相对来说军事上都比较弱。但事实上呢，美国长期以来跟这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都保持非常好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啊。虽然墨西哥有非法移民问题，但是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一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我们超市里面各种新鲜的蔬果呀、这个瓜果蔬菜什么，很多都来自于墨西哥。然后呢，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牛奶的制品呢、包括像这个什么可口可乐的这个罐子的铝罐呢，很多这些铝制品也都来自于加拿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关税一直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说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都收关税，那是不是就失去了这个征关税的意义？所以很多的专家还是说， 你 know 这个关税战本身它是也许在这个局部它是有效的，就是你要针对哪一些国家哪一些这个产品的领域你加征关税，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你全部都征，那实际上你反而让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个问题。
有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说这几个月以来，就三个月吧 ，OK， 不要讲太久。这个三个月以来，全世界就围着我们这个转，所有每一天，川普总统都有一些新鲜事会发生，而且他跟普通的政治人物不一样，政治人物可能就是他知道他的范围，我们的总统他的范围比较小，他范围比较大 ，OK， 他的约束性比较小，他范围比较大，他想干嘛就想干嘛。你会发现这三个月，基本上所有世界上的大事都没有比我们川普说一句话来的重要。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看法？
哦，那当然，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唯一的这个超级大国啊，他真的是在这里打个喷嚏跺个脚，那全球为之颤动，这就是我觉得是美国的这个 brand 本身，也就是像这个巴菲特在退休的时候他就讲过，他说美国已经非常强大，美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所以you know我们的这个言行啊各方面确实他。讲出来一句话或者做出来一件事，它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全球，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球的贸易、全球的经济，非常紧密的都互相的依存，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讲的话、做的事，当然会影响全球啊。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刚才这个张军律师提到了巴菲特，我们待会就来谈巴菲特吧。巴菲特94岁退休了。OK， 在上个周末决定退休了，了不起啊，这人物了不起，而且呢，过去的股神巴菲特从来不批评政治，这一次他要下台了，他豁出去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张律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股神巴菲特94岁的高龄，当然他看起来还是老当益壮，每天活跳跳的，然后呢要退休了。他在自己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他宣布的，他今年底呢要卸下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就是 CEO 啊，那么由61岁的格雷格阿贝尔来接任。来，我怎么来看这个转变呢？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大家来做个分析，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第一，他的退休其实很多人早就已经说了很多年嘛，因为毕竟到他退休的时候，今年年底他已经过了95岁了，所以因为如此高龄还在工作，那确实让广瑜跟我都感到很汗颜。我们一个月才连线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我觉得这不一点都不奇怪，就是最后一只靴子嘛，第二只靴子掉下来了。那么那之前呢，确实对他的这个接班人这个 Abel 呢，这个呼声也都非常高，但确实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候选人这个 you know from time to time 有的人会提到这个那个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也尘埃落定，就是 Abel 呢要来接。By the way， 这个继任者也是一位加拿大人，是一个加拿大的移民。所以 you know 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品牌那创立的是一个金字招牌，一个非常好的品牌，那么大家对他不但是对投资方面大家对他的这个尊敬和这个崇拜，而且对他的为人呢，对于慈善事业，毕竟他也提出来要把99%的这个个人资产全部都要捐出去。他同时还跟比尔盖茨等人发动了，就是要求这些超级富豪，啊，呼吁这些超级富豪要多多的捐给各种各样的这个慈善事业。而且他自己本身生活也非常的简朴，一直住在他以前的自己的一个老房子里面，而且他据说啊，这个 每天要喝5罐以上的可口可乐，
对，
3罐白天，2罐晚上，所以给喜欢喝可乐的朋友们，可能给你一些 justification， 你可以继续喝。要不然他说如果喝了5罐可乐每天，会减少他的寿命的话，他说他宁愿接受5罐可乐少活几年。同时他的为人，当然大家对他都是称赞有加，所以老人家。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那么宣布这个退休，但是他在退休大会上，就像您刚才提到，他依然，这个还是喜欢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说他对现在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呀、关税战呐、这个全球化呀等等，他也还是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些看法。那么，那我觉得他退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但是呢，我觉得他的一生确实是非常传奇的一生。
嗯哼，而且我觉得哦。你刚才讲啊，这个巴菲特喜欢喝这个可口可乐，一天喝5罐，你知道那糖分多高吗？如果我跟我的医生讲说我喝5罐可口可乐，我的医生说你不要来看我，你是准备去死还是怎么样？你是准备就是你是有念过书的 ，OK？ 你喝5罐可口可乐，我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很爱喝可口可乐，就是川普，
对，
他也喝 ，OK？
一天10几罐好像是
他。这些人都天选之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喝5罐可乐，我觉得马上脑溢血。OK， 我都没有他一半的年纪，我觉得太可怕了，你知道？这些人都天选之人，怎么回事啊？你的看法呢？
而且我跟你说，在他这个在奥马哈开一个股东大会，我发现他前面放了2罐可乐，我。仔细的放大看，好像它就是 regular Coke， 也不是 Coke Zero 或者是 Diet Coke。
Oh my god！
所以呀，我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你刚才提到川普总统，他最近不是做了一次体检吗？我把他体检报告也翻出来看看。哇，那个好胆固醇 HDL 高的不得了，大概就是我不知道是正确还是错误，大概70多，正常的男人应该是40以上。
嗯，
我就在想说 ，you know， 这没还喜欢吃汉堡包，然后喝这么多可乐，而且听说也是 regular Coke， 而且他有笑话说他的白宫有个紧急的红色按钮，那不是核武器的按钮，是他一按那个秘书就要把可乐送进来。所以 you know，
有
I don't know， 但是现在看起来可口可乐暂时因为它的产品全是美国制造，
对，
那么听说百事可乐有一部分是爱尔兰做的，
嗯，
所以那个关税可能比较高，是这样，可口可乐可能更加的这个容易卖了，我想。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这个可乐的口感确实很不一样啊，真的好喝啦，可是。我不知道上不上瘾啊，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是一个甜食哦，你这样喝下去，就是你不想活了，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人家巴菲特94岁，好好的，医院里面躺的不是都是老人呐、啊，也有年轻人呐、啊、，OK， 也有很多人年纪很轻的，有第二型糖尿病或者是干什么的，就都有很多问题。你看看人家喝5罐可乐，巴菲特又会赚钱，为人处事又讲道理，对不对？然后这个身体又好，天选之人，94岁 ，OK， 那我们川普总统马上也是
80多。
还没，他78，马上过79岁，79岁，哇，79岁也算是高龄了，人家一样活跳跳啊，照样喝可乐啊，所以我 ，Michael， 你跟我们还要吃饭很小心 ，OK， 你说，有些时候你看到这些天选之人，你知道吗？你只能说，我要你的 DNA 里面没有这种品质，你就需要认命，是不是？
是啊，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已起码我觉得已经有个15、20年没有喝 regular Coke 了，我都不知道那个味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说实话。所以
为什么不敢喝吗？
不敢喝啊，对。
Oh my god！
但是呢 ，you know， 我想他们两个除了喝可乐以外，恐怕还有其他的这个超人的这个基因呢、啊，或者是常才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否则别人能够。走到人生的这个巅峰的肯定不仅仅是跟喝可乐有关的。
我天选之人没办法，你知道吗？比不过 OK。 另外 OK， 因为巴菲特马上要走了，所以其实过去来讲他对政治他比较就是住嘴啊，比较住嘴，但是这一次他公开表示对这个关税表达不满，可是感觉到很奇怪哦，就说他是不是因为要下台了，所以就是我不干了，我 CEO 不干了，所以豁出去了。所以通常来讲，这个经济做经纪人对政治比较不大批评的，就觉得说我做我的 OK， 我就是默默的赚我的金子 OK。 所以这一次他是怎样豁出去了吗？你的看法？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像你讲的，他可能都要退休了，那么讲几句这个几句箴言给大家这个听一听，可能提醒一下大家，也许是有道理的。所以他这次在这个股东大会上，就确实对这个目前的美国的，当然他没有点名批评川普总统，但是他是说呢，这个关税战，第一呢，他客观上他确实照，他实际上就是消费税。那么第二呢，这个大规模的使用关税，最终它确实会给经济导致这个不可预测的这个未来。所以you know，这是他的意见。那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川普总统的反应，我猜想这个反应应该不会太慢，很快。一般来说，川普总统的反应是非常快的。未来看看未来几天他会怎么评论这个巴菲特老先生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啊，这个他上台以后，他现在我们的经济现在还很混乱啊，因为对等关税你要跟每一个国家谈，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要求，这个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总统其实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是讲说，这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点棘手，但是未来他觉得一片大好。你觉得呢？大概还有多久？你觉得我们会看出来这个所有的事情会稳定下来？
对啊，因为现在如果全球的每个国家都被 levy 这个关税的话，那你知道这个全球有将近200个国家，180-190个国家。那么你说谈判这个官贸的协定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短期内谈成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那么美国老百姓和选民究竟有多大的耐心，我想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再见。好，那么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